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现在呢，就安心的放下俗间的一切心思，然后呢，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坐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舒服的地方。没有这个条件，都在路上，或者是有其他的人在旁边需要说话，这样的话呢，你就戴耳机，戴一只耳机，或者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花10多分钟啊，这样子20几分钟啊，这样在回顾这个前面的内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不断的加强化一个就是之前上的课的一个印象，然后现在一般不仅仅是一个印象，大家很多人也在就是修行嘛，也在打坐，所以我们上一次说的一个破二法。还有修行期啊，那这些呢，就是周末啊，这样的时候需要强化，所以这个上面可以用那个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番茄法的那个计时的方式来给自己花一些时间，来去做禅修啊。那这个还有就是修破二法的话也一样。可能我改天我们还是需要再有其他的一些时候再，强化一下，因为这样有好处。但不论如何，我们先把这个内容 修行期啊，里面呢，先就是，先皈依佛，皈就皈依佛法僧三宝，或者是密乘当中上师三宝，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发菩提心。进一步呢，就是宣说前行法的时候，暇满难得，受无常、死亡无常啊，轮回痛苦、因果不虚这几个方面的整体吧，就是这个是说，思维这个暇满难得、受无常的话，可以断今生今世的很多执着嘛。这个其实，本身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吧？就是往这个方向，轮回痛苦、因果不虚、断后世的执着，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今生来世上面很执着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佛教就是修来世的，但这种的观念呢，有就是只说对了人天秤的那一种一部分。其实，佛法不是在修这个人天秤为主的，而是修出世十三圣果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当然这个说是这样说的，但是要出有升起一种的出离心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从很多的方面去，就是思维关照吧。但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提一下，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地方修，没有那么多时间讲课的时候。正信修菩提心，修深一菩提心呢，视诸法如幻，观心性无生，对治也自解，道体住菩提。这个部分是这个书本里面讲到的深一菩提心呢，视诸法如幻如梦，观心性无生，是 对职业自己道题出谱系或者是那些这种的上面来讲的话，一般就是道题出谱系的话也可以。所以这个是说要从根本上面我们说，因为我们学到学菩提心的时候，世俗生意菩提心这两个层面嘛。生意菩提心，就世俗菩提心里面本身有含有这个智慧的部分，就我们说心菩提心的时候，有六度当中有智慧度嘛。这是一个发愿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平等舍的部分。然后发心的时候，愿所有众生最终成就佛国，最终就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智慧。所以，就是其实，在世俗菩提心里面已经有智慧，然后这个世俗菩提心不断的增至圆满、资粮积累这样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就会就是去圆满，就是去开觉或者是去开启这种究竟深意的这种菩提心，所以。意思说，一说到深意菩提心是智慧，世俗菩提心里面好像没有智慧一样，不是这样子，就是世俗菩提心里面有智慧，然后延展到究竟的时候，就是究竟深意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像刚才说，不能升起出离心，不能就是克服贪欲。不能够升起菩提心，不能自生自死的心，不能够就是觉醒了，因为有这种执着、执使的心理，或者是执着各种的边际啊。这个时候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话，这样执着的时候呢，就贪嗔痴比较旺盛。然后有一些是说暂时没有那么样的强烈的对境的话，或许没有那么旺盛，但是它有潜在的旺盛的这种基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把现象，就是逐客的种种的现象呢，看作是很真实的。这样的时候呢，尤其是好像你贪是有很有非常大的道理，就是世间的那种想法嘛，然后嗔的话也有道理。所以，执着也有这个执着的道理，所以经验之写的时候呢，就我们看事情，烦恼在内心增生，就有它的那个依存的这个环境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思诸法如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下子了解到，其实，现象的本质如梦幻，这样子如梦幻泡影，所以一知道说。我们烦恼的基础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样子呢，一下子好像一个气球的这个被刺破了一样，其实会平息很多的烦恼，从根本上面。那如果这个上面，但是我们因为在相对的世界当中呢，就像做梦的时候要认出来梦是很不容易的一样，相对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的、见到的这些，要了解它本质如幻不容易的，所以要修行。的部分就是在这里，然后观心性无声也是一样。一会儿我们会说啊，好像有这个发菩提心呢，也有这个就是升起菩提心的这个众生作为对境呢，然后我们还好像也会有成就佛果这样子的一种整体上面从因缘上面来讲是这样子，但是凡是因缘的现象，本质是就是无有自性，所以。他说：“什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一样，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我们了解到心其实也是无生的空性。所以从这个层次上面观到说，就是观心性无生。”所以这个，然后就是说，外在的事物上面了解到它如梦一样的空性，然后就是观自己的心的本性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观心性呢，就是无声呢，也没有什么真实的一个基础。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一个观察者，觉察者的这个在觉察外境内境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说这个呢也是一样，就是 我们作为观察的这个内外的这个也是空性，外内以及观察者，这个这也不是真实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对峙也自解，或者是我们就是观空也好，就是这样的时候，有一种的，就好像就把这个正在观察的这个过程，好像就放在一边，好像就是它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我们就是用它来去不断的去查、去扫描一样的是吧？但是它自己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这种存在，所以当就是外在内在的观察者都是空性的时候，我们说就是道体主普及也好，这个部分要安住在这个见解上面来去，就是逐步的运用止观的修持来不断的深入，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稍稍的再说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呢，需要花时间呢，比如说周末呀这样的时候，多多了解，所以越来越清晰的时候，越来越能够，就是没有办法，也许用特别的方式来形容，或者是找到什么，但是你会有自己的一个体悟。所以说，向内观，内观也好，向内这种禅修也好，就是觉知。这个时候呢，就是找不到，但是自己会有一个了解到一种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在不断的练习日常生活当中，坐上坐下结合，所以这几句呢，总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两处有适应菩提心，其他地方主要是世俗菩提心讲的，那当然这些都很重要。然后。修持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坐见修幻化，杂修取二，杂修二取舍，鼻嗔二分析，就是出定了以后呢，三经读善根，诸威仪持诵，去次中自起，然后恶缘专为菩提道用的时候呢，思维的这个部分，以世俗，就是。菩提心来转的这个部分，就是报应皆归依，于众修大恩，然后是以菩提心转的时候，迷境观四身，空护为最胜。然后行为上面呢，就前面的这个是这个世俗身影在思维上面的修，然后接下来就是行为上面来修。四行甚方便，所欲修道用。所以这个内容大家都了解了，就是集资进账，包括上供下施种种的内容。然后归结这一切的修行修持呢，终身的修行以后呢，就是说，总摄窍诀要应修习无力，就是一个就是菩提心在内心当中圆满的一个过程，就是下决心。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发菩提心，一天能够提醒很多次，其实挺好，因为能不费力气，刹那间心念就是非常快嘛，就是自己关照说我要升起菩提心、慈悲心这方面的一种的见解上面，稍稍给自己不断的提醒了，就这个也是一个修行嘛，然后不断的积福中当中呢，就是稳固。不仅仅是想，也许可以就是说，或者是做，或者是在这样的当中逐渐体现出来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时候变得比较稳固。然后有过失的这些呢，就是发怒忏悔，降服自己的心，最后保持这种愿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修行，道成四教也，无力因众威仪是吧？这个就是生死当中都要修圆满的菩提心的部分。然后修行圆满的这个标准，就是诸法摄一要二正趣上首，恒当一欢喜能散即圆满。这个大家已经了解了。调伏自心，然后自己来做见证，然后充满法喜。能够把座上的带入座下，时刻在危机的时候都能够有保持的见，这样的见解，那就算没圆满。恒学三种义，转欲自文中，这个是那个修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誓言决定这种的决心。恒学三种义，转欲自文中，不应说缺陷，莫使全莫思他过。 先尽众烦恼，断一切果求。舍弃有毒时，莫学中医气，莫发诸恶语。物候险阻处，莫辞要害处，偏在莫以牛。不争强好，不争强，争不好强争先，断除诸邪命。天魔沦为魔，为乐莫求苦。这个部分就是说，是自己下决心修行的这个实践菩提心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变得稳重，因为欲念都重的时候，就是很多种的烦恼，各种的动作，各种的言语，然后就是由这个为了自己，为了就是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伤害别人，这样的各种种的言语行为都会逐渐的就是透露出来，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保持这种不要错发出恶语，不要去就是痛击别人的这个脆弱处，或者是让别人感觉痛苦和恐惧的那种的上面啊，不要去自就是伤害，所以不要转嫁这种的痛苦。然后自己修的时候，就是先尽众烦恼，断一切过求种种的，舍弃有毒食，就是散毒的这些，然后莫学中医气。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就是上一次就种种的重复的，就是讲了很多，但是这个有必要讲，因为我们的心呢，并不是说讲一次就可以解决那种的状态。所以有些时候不用心的话，讲100遍也不可能记住的，100遍了。所以以前有一些大德呢，就是别人去请法的时候说，请你给我一个窍诀修行的要诀吧。他说，他就说，我就是你自己思维最好的，说我跟你说你会忘记的，意思说就是很容易得的，也很容易扔掉，很容易失去，很容易就是丢掉，不珍惜的。所以觉得这个窍诀好像就是没有那种珍惜和运用的能力，所以这些是比较经常出现的现象。那这细的部分呢，大家每次禅修的时候自己做，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部分里面呢，在讲就非常精要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修心的要诀就是极其重要的，能够使一个人心智修行的这个习气这些有很大的转变提升的法门呢、这个是无价之宝，这个是今生来世直至成佛都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这种利乐的这样的法宝。所以这个上面大家应该有一种了解。然后修学的这个就是学处部分，就劝诫这类部分吧，就说怎么样去保持一种的，就是类似于一种的戒一样的，自己发了愿誓以外，还有一些这种的行为上面的这种，能够尽量去做到的。诸瑜伽摄一，欲为缘修一。出后行二世，二经皆应人，舍命乎二世，当学三种难，取三主要因，修三无失坏，成就三无离，于尽修无偏，便且生休息，就是这样的一切，然后于历尽恒修，不依赖他缘，今当修主要，不颠倒是非，不失停实修，当坚定而修。就我们其实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上一次我们说的，不颠倒是非的六个内容嘛。 颠倒是非的这个一个因为讲的话，可能又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前面，所以我可能我看，应该没有必要一个全部都提一遍，比方说，应该怎么样专一啊，这些上面主要是在菩提心的这个上面，专一的意思。单单把这个教言修好，铭记在心的话，就能够确保其他的修行都会顺利，就是整体上面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法。然后依法对治一切的过失，这样的就是利他的菩提心了。所以说，就是早晚这个前瞻后顾一样去修持做生意的菩提心的时候，睡的时候、醒的时候、睡醒的时候应该发愿就是修持菩提心，睡的时候呢就吉祥狮子睡卧来回顾自己修的怎么样。如果有过失的时候，就想说人生不能就是。被我就是误用人生了，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心思会把它拖向不同的方向，所以要看护这个心。所以有些时候就是祈祷三宝的加倍啊，有时候祈祷众生的宽恕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对过去的业和当下的这些不善的种种做这种的忏悔啊，舍弃不良的一切的行为啊。如果有一些妙善的这些行为的话呢，就随喜啊。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使聚义人生呢，就是聚功德，法入心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说这个二境皆因忍的时候，就苦乐顺意人生当中都会有很多嘛，所以这些都要忍。有时候那是乐境反而容易忍，容易放逸，就是放肆这些。所以苦尽的时候，反而就是人就是比较低调，这样的。所以乐尽的时候，有些时候苦尽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感觉很痛苦，乐尽的时候稍微顺一点，就还好一点。所以这些乐尽苦尽都有可能变成一种的，就是，就是说行善或者是造业的可能的道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说，应该修这种的安忍呢，不造作任何就善。顺缘逆缘当中都不造作这种恶业，这方面 愿众生离苦得乐，这种愿众生究竟成佛，不会说乐不思修，然后苦的时候呢就更没有心思，苦的时候好像就是完全没颓废，这样的话就不好，或者说乐极生悲，然后苦的时候呢才。又好像就是又有一种教训一样的一种各种情况，所以心善止恶这个上面呢，就是舍命书，故二十当学三种难，这些上面呢就是一些困难的状况。有些时候说啊，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多么不容易啊！众生无尽誓愿度，这些都好像就很困难。那样的，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困难，就是说他只要有方法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是方式是暂时的，就是消解，就是让它降低，就是扬汤止沸的那种的功能和抽薪止沸的那种做法一样，先用扬汤止沸的方式，这个比较容易做到，所以烦恼也一样，用一些比较怎么讲呢，自己也马上能够实践，能够运用的一些法。然后再逐渐的，就是熟练其他的一些方法，最终呢，彻底就是解决问题的那种的方式上面逐渐努力。所以这个上面的一种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被自己所那种，就是吓到。所以取三毒药印的话，这个我们说的那善知识。像向导一样，然后像这个保镖一样，像这种就是水手、船长这种的合作一样，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自己了解到说，我们需要就是依赖这个上师三宝，依赖这个内在的正知、正念、不放逸这些力量，才能够不断的前行了 所以顺缘具备的时候要，同时。关照说逆缘不要，就是逆缘消除，要消除，或者是不使逆缘就是增上。 所以已经有了上师，有了教法的时候要依教奉行。但是如果这个上面又放松的话，即使具备前面的一些基础，后面的有一点做不到一样。然后依教奉行，实际去修持，这个很难得，非常难得，很珍贵。所以，另外，那当然就是说，有这种的信心呢，这个也是很难得，所以我们说，有了前面的一些这样种种的基础的时候，前进心、信心，有一种的内在的一个信任吧，所以这样的，不然周边环境或者是这上面有很多时候竟并没有渴求之心，擦肩而过，或者是说。长期就在旁边就修行的环境，很多都是，就是信手拈来，或者是，就是马上可以试起来一些修行的教法，很快可以修。但是，很多人就一直就是，怎么讲，没有接上这最后的一丝的这种的缘分这样。然后对佛法上面要时常关照自己的心，说有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有没有欢喜心，这种。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如果有信心、有欢喜心的时候，不要让它就是失坏啊，不能让它断掉。所以生生世世不离十恒是相应生法的圆满地藏功德为元素的金刚持像这样的念诵里面的一样，就要一直到成佛之间呢，先发愿，就是，要这样去做。然后身与意上面都要行善的这些方面，就是说种种的这个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吧，就是身体上面的也行善礼敬，就是善用这个身体嘛。你如果碰到一些人的时候，不要用身体来就是表情眼睛来伤害别人，用手伤害别人，用腿伤害别人，用屁股伤害别人是吧？用走路的姿势或者是每一个哪怕是递东西接东西，走就是新竹坐卧开车，坐飞机排队上洗手间，任何时候你用身体不要去就是做坏事，或者有动物踩一下，或者是怎么样那种故意的给石头扔过去打一下呀，种种的。然后语言来讲也一样，尽量就是根据自己的智力和那种心存善念的情况下，去就是言语口里面出来的那些呢。尽量不伤害到这种没有意义的做这种伤害的行为，更有可能的话，闲的时候呢就可以背经论，可以做念诵、持咒语，或者是就是读诵这个释论之类的。那信呢也一样，如果我们说根本上面是信嘛，根本上面是一个世俗的心，佛法里面断了很长时间，还是一个世俗的心，所以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慧的教法。种种的不断的就是不能离开这些，所以不断的要滋润自己的心，不然听了很多邪见越深，听了很多以后就是总在找缺陷，那样的话就不好。就是自己要给自己足够的理由往正向方向进步的方向走，而不要使自己让自己就是直接间接明不明的那当中的堕落。所以就是当然最好的就是修菩提心，其他的。出离心和，空正会自然而然逐渐的会具备，从修出离心当中，从菩提心当中修这种大勇心去修出离啊，菩提心，然后最后超越这种二元分别的种种烦恼与执着，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我们说，欲尽修无边。这些对于各种就是主要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环境当中。当然，你可以就是变得给自己创造一种相对简单的那种的生活模式。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各种的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这些上面有很多看法，很多的那种的时候，有可能会。带入到另外一些就是贪嗔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说常常把这种诸心种类容色，就是那个里面讲的一样，是吧？这些呢都 看到包括从三界六道的角度想，我们现在比如说支持很支持，但不是真支持一个善的或者是比较合理的那个可以理解了，但是意思是说，如果因此生恨的话就不好，生恨的话呢，因缘复杂，这一辈子是在这里投生的，下一辈子在另外一个地方投生，又是一样的习气去转变，就是反过来，在上一辈子那个方向，可能你就是往那个方向，反正恨都是差不多的嘛。所以说这些上面，所以说我们整体来讲，嗔恨心、报复心种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别人有善意或者是恶意，你都理解成恶意，然后。如果就是爱心起来的时候，别人的善意、恶意都可能转化为一种的就是好的方向，或者是纵然没有转意的话，至少你内心当中不会有这种主动的伤害的那种的痛苦，所以说别人也一样，如果你没有伤害他，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内心的这种愤怒和火焰呢，就是也认为就是你不怀好心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所以这个是一种愤怒的特点。所以说，所以有任何时候有一些这种言语或者是人生的误会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要调伏自心了。所以有如果有过分的任何行为的话，要及时的这种的，就是纠正了，就是把这种不善的恶业的话，转变为善业，转变为清净；不清净的话，要转变为清净。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这个自己的感觉很不靠谱的。很多时候，就是你要相信基本的一些善的引导和原则来引领自己的心。光靠分别念的，或者说一种习惯性的思维的话，那个没有，就是保证。因为这个就像老虎在水边看到狮子在水边，是吧？看到那个水的影子的时候，最后。倒影就是他越来越怀疑，越来越生气，最后一看，就对方也是这样去呈现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倒影，最后跳到水里面去，那个故事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就是影响事态的发展，因为内心的缘故 所以对一些严厉的对境呢，这些来讲的话，要有这种就是说。知恩图报的那种的心啊，这方面吧，就是父母亲呢、自己的，比如说上师呀、或者是法友啊，就是长者呀，或者是这些的话，心里面要有一种恭敬的心。这个在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体的上面来讲，不会说因此你受了极大的伤害，吃了很大的苦，那个不可能。只能说，事情总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缘起嘛，就是因为善缘不断的增长的时候，不会全部变成恶果，只会变成善的果。所以因上面是善的，果上面自然是善的，不可能因上是善，果上是那个痛苦嘛。所以这个上面当然从身与意层次上面的一种的转变。我们然后就是遇到快乐的时候，也痛苦的时候，这些时候呢，保持一种利他的心，这个并不会因为暂时的环境的变化或者是这些来退失啊，这些这是非依赖他缘的那种。像我们说最近有这些佛法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管理啊这样的时候，大家也不要生那种的特别负面的心，还是觉得就是利他的心在哪里都可以做，每个人。而且修心根本上面已经大家有足够的学习的资料和这个课程，所以就差修心真正在修。当然，整体来讲的话，佛法上面会有一些就那样的，就是局限和伤害，这个可以看得到。因此我们并没有说要随喜这种事情，肯定不能随喜。但是说遇到了就接受，然后慢慢再看未来的这种方面增加一些善缘。如果我们做得很好的话，应该其他的这种的社会或者是整体的，这种不信佛的人对我，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的佛弟子的一种观感呢，各方面也会变得比较理性，或者说就是日间时间长了以后，也是会有就是反省嘛。 所以说，为当今修诸要，在这个上面呢，就是闻思修世俗身意利他的，自利利他，然后这些当中呢，就是说，利他的心，就是很重的情况下，但是首先自己也要实修菩提心，我不能说，我有利他的心，所以我马上去就是好像要做种种，就是利他的事情，那随顺的都可以做，但是意思说，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先修心，先修好心的话，像我们说架好了桥一样的，不会说我们没有修好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好像把别人甩在水中间了，或者是把别人推到水里面，然后自己没有能力救了那种。所以自己先修好，就相当于修了一个很好的桥，在上面稳稳的，所有很多众生都可以持续不断的过一样。所以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上一次就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不颠倒的这个部分，不颠倒的部分就是有6个不颠倒的部分。或者说这个有很多种的法师方式可以讲，是一种的误会，是一种的，就像现在不是叫错智，或者是可以这样讲，颠倒也好，或者是也可以说就是南方人会有说你有没有搞错嘛，有没有搞错这个意思，这搞错什么呢？就是说，修安忍的时候。就是说，对于修行的过程当中，修一点安忍，就觉得很困难。但是世间当中，自己满足一些这种，世间的欲求的时候呢，或者是对竞争啊，或者是为了一些，就是现实的财资呀，种种的时候很努力，非常就是不把苦当成苦。但是一修心的时候，稍微吃一点苦，就稍微受一点苦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那种的是一个。搞错的状况，这个意思。然后说，如果，说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我们去努力去净化恶业，积累无尽的这种，尽量的去积累功德，转化我们的这个心呢。但是说我们，就是看此生的这种的优势呀，这些。比看的比一个人的品行的转化或者内心的这个习气的转化更重要，好像此生的得到一些，什么某一种的名衔呢、奖状啊，或者是一些位置啊，官员官位或者是商那种的任何位置的话，那好像就是这个更羡慕谁谁谁是董事长，谁是经理，谁谁谁什么那种的，好像比他有什么有没有功德，有没有净除恶业，好像看得更重那种的一种看法，是一种就是从修行者的角度来讲，那个是一个错位的一个看法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就是把闻思的佛法呢，就是融入体验呢，不能够不断的回味当中的深化它。反而只是说感官上面的那种的欲求上面，如果有一些人呢，就佛法上面都要叫乏味嘛，就不断的提受这个乏味，这个是一种高层的那种的享受一样，或者是正道，是一个怎么样？不是说享受吧，就是意思说，如果对法有欢喜心的话，也是一种。如果你早上打坐看佛法的书，同时好好的去念经，这样。一上午过了，感觉很充实，很自在，然后就有欢喜心，又有慈悲心也增长了一点，自己的心也稳固了一点，这样子。那相反的，如果我们说，可能就是你曾经跟人吵架吵赢了，打架打赢了，或者是跟其他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的这个经验的话。就回想这个，也许暂时来讲，好像也许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比较振奋人心的这个事情。但是这种的怎么讲呢？长久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习气的方向跟前面一个是人变得更加的，就是净化心灵；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人心更加的这种 就说是怎么讲呢？至少是一种放逸吧。所以这样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两个，你说一个是面向修行，一个是面向世俗的时候，应该说看到这两种的我们的习性在哪里，做一种的对比。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就是哭，不知道苦是什么，但一般来讲苦是知道的，但是坏苦和行苦不太讲究，不太管。然后说从因上面来说，烦恼导致无明导致苦，这个上面更不管。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些就是说我们应该对，所以我们叫佛教里面叫无护众生嘛，没有依护的那种众生，心里面没有依护。然后这些众生的话，就是说应该如母有情众生，一方面尊敬，一方面另一方面应该有慈悲心，这样子。但是说我们之前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人是看起来，怎么讲呢？一无所有，但是实际上他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从精神上面这种的，也许有些人就是两方面都好，有些人看起来就是两方面都不好，但是说苦行僧呢？或者这样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认为他们是很可怜的那样的想法，包括出家人是好像，很可怜的，因为社会上面本身对出家众有过去的那种很尊敬，到逐渐的好像就变成一种，就对他们有点嫌弃嘛，或者是要说那种这种情况，个别地方也会，个人也会有的，所以这种的看法，就是尤其是说很多高人呐、修行者各种心态、各种方式生活的这些，内心境界很高的，就像弥勒如巴看这个世俗的人，觉得他们很迷茫、很可怜；像世俗的人看弥勒如巴，好像就是粗茶淡饭、衣衫单薄、褴褛，这样就觉得很可怜一样。但是真正来讲，这个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对象，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可怜的对境呢。所以应该求法，就是。给予这种要诀的时候，聆听这样的一个对境，其实，当然你不太熟的话，你至少保持那种尊敬。你如果看起来有些他们需要什么，你可以做一些供养之类的。但是不能把比丘尼看作是一般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女士去看，或者是有些把出家众的话，就是说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文化教育，可能。这位先生那种的说法有吗？在印度有时候有，这位先生这样，这位先生这个就他们是有专门的那种，就是当然他们印度本土的那种就是萨都或者是那些他们有嘛，但是他们另外的一些修行人他们没有经常见，他们就没有那种。但是先生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可以理解，但是说，一般对出家人有特别的那种的敬语嘛，或者是特别的称呼。所以就这种的 这方面，如果有佛教的氛围的话，就这样，没有的地方都可以理解。什么，只要叫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也可以理解，就是这方面的。所以那，说那个，我看到了第几个了？就是我们应该说，修持正法的这种的机会，很难得，所以感到一种的清心，想要就修行真挚圆满究竟这样的一个心嘛，主要是，这方面的，所以也是好像就是修行佛法是很非常怎么讲殊荣有这样的一种心里面有一种法喜的心，如果说我们就是一个人变成很大的财主，或者世间有很多的朋友粉丝追随者那样的话，那些相比的话，就我们所说的就是法在就是甚至七财一样那种的，就是各方面。我们在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倾向性应该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应该因为修法而感到一种荣幸，然后， 如果有时间的很多财富、亲朋，那也随缘。但是这些大家知道是一种，像上一次我们修普尔法的时候讲的一样，是很暂时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虽然他们也很重要，但是意思说这些要看到他们的这种不究竟或者游漏或者是暂时的这种本质。所以。所以我们说，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要随喜，所有的善行嘛，不论是自己做的、其他人做的，甚至你不就是凡夫来讲，有不喜欢的人，他们做善业，你也要好好的、诚心的随喜。但是如果有没有不喜欢的人遭遇不测或者是不幸，那时候呢，不能感到高兴。就是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再恶的人怎么样的死去的时候，你也可以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因为佛弟子来讲的话，本身这些有情众生都是很可怜那种啊，因为无明，因为各种取舍的错乱，这样去可能造很多的业，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面也是何尝不是说不愿意痛苦的人，但是很多想法或者是主意做法上面可能会有很多的瑕疵，或者是很大的这种问题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到了后面就是今天的这个内容，就不时做，你要看，不时停时修，这个就是我们说不要太中间断掉，间歇性的断掉很长时间的休息呢。偶尔就是散修一下，然后其他时候并没有那么认真，这个方面就专门提出来这个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修慈悲、修这个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尽量说我把它就是像趁热打铁一样，好好的去修，现在是一个最好的黄金时期。现在不修的话，以后也不会修的。现在不修的理由，以后也有这样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想，要就是怎么讲呢，摒除这种世间的一些杂乱的事情，或者是规划整理、鸟瞰人生的图景呢。然后想说，我要怎么样，就是逐步的去改善，有计划有次第的去修行，然后修的时候，哪怕是你做一做占三个就是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禅修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心里手机也放到一边，然后现在最大的问题肯定就是电子产品吧，很多人来讲，电子产品只要你把它关机了，或者是不要放在手边，放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面的话，你会消停很多，安静很多，所以在这个潜心的时候也很散，真心的时候也很散。这样的话，那我们需要真正会迷失掉这个修行的主力啊，精英萃啊，这些地方都会逐渐消耗掉，然后自己也感觉有点颓废、丧气那样。所以不要让自己走入那种不好的状况。所以意思说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后面这个当坚定而修，这个就是说。不散不间歇性的，那要怎么做呢？就是全心全意的勇猛精进，就是坚定不动摇的说这样的词啊。人事实上真的是要有这种没有犹豫的一种修心的那种的坚定。所以这个上面，就每个人要下决心，我不能替你们下决心，你们也不能替我下决心，所以要每个人自己给自己下一种的决心嘛。这方面，心里面想我这个。生生世世的一个因缘来了，那我今年今生今世在修行上面，我确实是想要好好的去努力的去修好。那所有的事情，我说要一个大大的好的结果，但是好像作行都不见的话，那肯定就不能圆满这个那个就是梦境或者这个想法愿景嘛，或者是这个自己的一种的宏愿或者途径这方面。所以说，应该内心当中说要做，这就是集中精力去禅修。所以这个从现在开始可以，所以许大家 可以，双手合十，然后你们跟我一起说。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不论就是我看这样子吧，所以就从今日开始啊，从今天是那个2022年的1月1号嘛。稍稍做一点跟去年、前年都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今年的话稍稍做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这一点哪一点不一样呢？就是要更加用心、更加这个坚定的修行。所以，2022年起，然后就是没有丝毫犹豫的要修菩提心。坚定而勇猛精进，全心全意修持菩提心。所以这个，自己这样就是心里面下个决心。这个修行的时候，从修行期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跨去年到今年的一个课，所以以这个课为主来修。其实这个一个课里面真的有世俗生意最圆满、最精要的这个法，所以你这个上面就是弄明白了，就所有的都能弄明白。所以有很多法本是这样子，比如说，三住要道上面，你真正的了解的话，也是一个就是圆满的教法，但是这个讲的比较细嘛，所以相当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新年期呢，就我们说这三身口意上面断不善行一切善法一样，内心当中呢就是修学智慧这些方面呢，断这种一切的无明害心啊这些方面。都努力一下 然后后面这个一二观察节，这个就是说先分析自己，比如说我们说坚定毫不动摇的修菩提心的话，那怎么样呢？就是说先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当中哪一些是强烈的。这个前面有一个地方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就是自己哪一个五毒当中哪一个毒最出众嘛。所以在整体的以各种各样的一个习性当中，你自己能够认出来的里面呢，就是哪一种的情绪或者负面性的破坏的那种的，就最强。然后，大家都对峙的这些法义就了解的很多，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所以就认真的就是立体型的那种的对峙，然后历历相符。有些是说比较轻松的，因为依赖智慧的方式；但是另外一些好像稍微有点辛苦，这两个要结合起来。所以，然后说再进一步想说，这些粗重的烦恼它是怎么起来的？它的因在细节上面是什么？就看这个，然后再分析，然后再了解，从这些是这些习气是我根本要对峙的那些，然后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断的观察。当中呢，去调整调伏，常常要有一个，就是好像是自己是一个，是看自己的时候，看自己的脸的话，需要一面镜子一样；看自己的状态的话，需要一个心，这种正知的心呢，就是好像就是出离于自己的身体来看这个人在做什么，你就是一个陌生的人，这个陌生人在做什么，用那种的心态去看。的话会看得比较好，不然的话，人有那种的倾向性，就是爱我执的那种牢笼里面，一直都就是很难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这个上面呢，当然我们说正知正念很重要。这个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吉田菩萨也说：“合掌，劝，就合掌戒劝勤，就是用合掌的方式来劝戒劝勤。”修行者，欲护自心者，致力恒守护正知与正念，就是这个，就是了解自己的状况，并把自己的状态、心态引向这个善法，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说，说有时候人会说啊，《入心论》的一些偈颂， 当自己觉得有些时候好像觉得修的还可以，有时候又相反，好像觉得自己不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烦恼好像调伏了一些，或者是烦恼少，有时候觉得哎呀烦恼太多了，这些，然后自己觉得有时候自己好像心比较调伏，有时候执着又那么强，好像时又觉得自己造了善业，有时候又觉得自己造了不少恶业，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轻信这些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当中应该升起一种正知正念的心，说让心趋向正法，不用一直纠结这种事情，但是要了解到自己的状况。所以如心论的偈颂啊，若以正念所紧拴心狂相，故未尽消除，福善兮祸至，福善就会。都会来临的意思，所以用正念的绳索拴住这个狂乱的大象啊，象心。心无正智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诸正念。就心没有这种正智的话，就不能够运用在实际的修行当中啊，坐下行持的当中运用的能力差吧。所以，就是哪怕是文思修的这个之前做过一些的话，那好像不能够延续维持下来，以后又如同这个漏瓶当中的水一样，慢慢就不复存在了，就不复住正念，不能够一直心相应于佛法那种的上面，就维护心一门，安住正念仪，正智即随领，逝者亦复逝，复还，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因为正念的意思说心能够安住的意思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心能够意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也有。所以意持什么呢？就是自己心里面有，首先有那个见解嘛，有见解的时候，心里面会时常想到这个见解是什么，然后佛法的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应该什么是应该。这种这个道理在哪里？这样子就是这个见解在的话，那就正念也会现前。那正念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就像一个迷失道路的人的话，就是用那个现在的指南针也好，或者是用那个 GPS 把你放到正确的这个目的地的方向一样，你不断在看 GPS 一样的。所以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自己的状态是随之调整的，先要不然就是说自己看了忘了看 GPS，但是先看一下自己在哪个方向走，然后自己可能想啊，可能我的方向应该是要看 GPS 才能走的，这样的话有点像正知到正念的一个过程，先看到观察到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有走错，然后再看方向，然后再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看 GPS。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就是时不时的始终有那个 GPS 在自己心里的话，你身那个运动的方向是自动被调整的，所以这个意思说，维护正念，维护心一门，安住正念仪，正知即随灵。是的，如果就是正知暂时没有观察到自己情况，也会就是很快会现前，就是逝者亦复还。故终不稍纵正念离一门，离则思诸幻，付诸于正念。所以尽量保持正知正念不妨一。所以想到说没有正知正念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这样就是心态上面的一些过患，行为上面的过患随之起的。所以说常常安住于这种正知念当中啊。心一出生即知其有过矣，即时护正念。坚持如数住，在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了。故于一切时精勤修正念，依此求名师，圆成正道业。所以在这个任何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念，其实是自己修的法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见解和修法，见解和行为。如果没有见解和行为的话，你。正念，你们无处安放这个正念，顶多是你说，就怎么讲呢？就是一心当下安住的那种的，有这个也是有它的相应的这个怎么讲佛法的一个见解引领的。但是 说另外一些是有，就是彻底的洞察他的本性呢，就是了解他的这种的因果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来的，所以就是同样的事物现前的时候，也有就不同层次的一些见解嘛。但整体来讲，现在我们不用讲那么复杂吧，就是意思说，应该以菩提心，常常意念菩提心，就是然后把就是种种的这些行为呢，就是都转向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的方向，用真知正念不放逸的这种的助手的帮助下。这个部分我看看现在，然后后面的，不好大喜功，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就是有持戒呀，有学问呐，或者是有某一种的心灵上面的一些羞耻呀，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人有些想啊，有些人自己认为说自己种性高贵啊，家世不得了啊，或者那样的时候呢，那种的自傲或者自夸的那些心呢，就是就是要调伏，所以这个就这一类的。像上一次我们讲的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佛弟子的话，也进甚至都说，我们虽然是当然会说啊，佛法是很就是怎么讲呢，究竟的法这样子，但是如果其他人是基督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或者其他不太信仰佛法的人，这样的话你不用给没有太多这样讲，没有那个必要，因为这样讲的话不但不会引起他的欢喜心，往往就引起的是别人的反感。所以说这些，所以说，就是这些有这些现象的时候，今天如果要有这种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一种的特点呢？就是一直在这个。很大的那种程度上面，某一种的过分的自夸呀，这些的时候，就自己心里面要想到这个，就是不好的气功。所以比如说，有些可能说，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做一件事情，保持某一种的纯粹的话，事情就会就比较圆满，也会比较简单嘛。但是说多很多种的其他的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这种八法期待那样的话呢，会就是事情变得比较复杂，好像善业当中又夹杂着各种的恶业，利他当中又夹杂各种的私心那种的，就不太纯粹嘛。所以纯粹的时候，常常想说，这个事情做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就是纯粹的一个心，用很干干净净的利他的这种的心，利索的一个行为去把它做好，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很重要。然后，现在到了哪一个地方啊？然后是不宜暴躁易怒，是吧？不暴躁易怒，这不暴躁易怒的话，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气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人一辈子当中习气也会变很多。小时候也许比较暴躁，慢慢又调和了；有一些小时候还可以，又长大了变得更暴躁，就各种情况。但是如果有人以那种的戏谑的方式，或者各种的神策，去就是用不好的态度取笑，或者是说背后说这样那样的话，就肯定会引起一些反感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尽量不要，就是作为佛弟子的话，尽量不要用那种不善良的表情啊，或者激烈的言辞去抨击这些人。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不仅动作上面、言语上面不说什么，就是内心当中也自己节制自己。 调伏自己的心了，然后放弃那种很多负面的解读。有些就是很多解读是心的倾向性而产生的，因为你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往这方面引领；你可以那样解读，也可以往那个方向引领。因为人的沟通都是互相的，所以说，不要变成那种气量特别狭小，然后就是狭隘的那种的心态上面的话，慢慢慢慢要转。但我们这个不能说具体某一个人狭隘不狭隘，但是每一个人要从自己现在的这个基础上面呢，不断的往这个宽容的方面、宽阔胸怀，就是心境上面来讲的话，能够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摩擦，或者是说碰撞，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上面培养反而变成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喜怒无常，所以不喜怒无常呢，就是说。有些人的话，就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赞叹，一会儿诽谤，一会儿就是信任，一会儿起疑心，就各种各样的有的。那样的话，可能不论是跟同事也好，或者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相处的时候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端或者是困扰。所以，这样的时候，如果自己有这样的特点的话，就是想说这个是一种就是不稳重的一种的做法。所以既就是扰乱了其他人的心，也不是一个修行的方向，所以我要决心要改变任何喜怒无常的那种的心态和行为啊。所以说学习这种的稳重的，这个在那个梅旁仁波切的好些书里面经常强调人的这种闲散的人格的稳重的必要这些方面。所以那我看看现在几点了，因为我们不是有时候中间休息一下嘛，那但是今天先把这个21讲了嘛。莫追求声誉，所以不要追求声誉。说对于我们就是帮过一些人呢，或者是这些的话，就是帮了就帮了，就是不要再图各种各样的回报。你比如说给朋友帮忙也好，或者是给贫穷人帮忙也好，不要图太多那种的名声上面的回报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所以上供就是供养佛法，或者是上师这些方面的话，也一样，捐到庙里面，捐到这个中心，捐到其他地方。这些捐的时候，之前呢自己要想好，捐完了以后呢，就是还好像就是自己牵着一个鱼线一样，或者风筝一样，那样的心态就不好，还是就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心。然后再来讲，如果就是说，帮助别人了，然后要渴望获得赞美啊，或者是种种的一些心态的话，这是人之常情，真是平时的时候能理解，但是这个从佛法上面来讲的话，是一种怎么讲呢？有瑕疵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么多，所以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在这上面，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就讲完吧，要不然还有几个寄送是吗？稍稍的安住一下。 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结束语哦，在这个里面呢，说将词慎五浊转为菩提道，窍诀甘露藏，乃传自荆州。就是这个是这个意思，说这些法门其实根本上面是从荆州大禅，荆州法禅大师，我们以前说那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大德，过去印度修学，最后就因为过去那边都是佛法很兴盛的一些事件嘛，现在苏门答腊岛上面也有佛法，但是大多数是华人那种的佛教团体，主体的民族那种，印度尼西亚的各种就是那边是阿切那边。他们是那种比较强硬的伊斯兰派，所以不论如何，在那个时候，这个五浊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众生一般的人的寿命呢，就是有当中有很多的死亡的因素，比其他时候还要多，可能有很多种的食物的那些化学，或者是交通意外，或者是就各种电磁辐射不安全的各种战争之类。所以，一个是寿命的不够长，那种，寿浊这样子，然后命浊，然后命浊是寿浊的话，一般我们，就说时间这个短嘛。然后，就是时间的浊啊，时间就主要是时间寿是命短嘛，那个生命的长远短。然后时间的这个浊上面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好像很多这些品质都很多事物的品质都下降了，包括一些种子、果子那些粮食，那些好像以前吃起来很香，现在很多都经过各种的催熟啊，这样的话好像没有那么样的有营养，没有那么样的该开的时候没有开。或者是说不该开的时候开很多，就是种子也好，原来正常的是一个怎么样大小的，现在要膨胀更多，看起来更漂亮，或者甚至都不生虫，要不然就不会自然的那种的坏，但是其实是因为化学品里面泡过的原因，就这些吧，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多嘛，然后就生命当中的这些委员障碍，就是也多，然后在这个就是间接着这些的话，那肯定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的，各种不正确的一些观念呢，就是伤害性的观念、暴力，很多就是物质消费那些上面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甚至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甚至有个别那种的一些人的，想法和他们的快乐的地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其他人不能够有同感的，不能够理解，所以这些上面呢，当然他们也只是纯粹只是一个娱乐玩那种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是有很多那种杀心呐，有那种的，强调那种原始动物的那种的很多精神呐、啊，丛林法则呀，或者弱肉强食呀，或者是要怎么讲呢？以生存不惜一切的那种的方式那样的一些观念嘛。所以说没有因果的见解，没有这种轮回，或者是说不了解这现象的这些种种的说法，肯定是呢就自古以来都很多。现在也是一样，然后烦恼多的话也一样。就现在有些时候，我听到说民众当中20%多的比例有心理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也许，有怎么讲呢？你环境、工作或者其他很多的方面造成的，也有很多是可能就像病毒会传染一样，很多那些观念也会传染，比如说。从小学会说父母对自己有恩的话，那就真的会把这个逐渐的融入到心里面。但是有些观念里面说，父母他们就是一个法律上面的意义上面的一种责任，他们是应该的。 是他们没有陪伴我的话，我应该恨父母那样的观念逐渐的就培养的话，也会就是传染给其他的那种的观念嘛，就传播给别人嘛，这种的观念。所以说，另外就是我们说的种种的这些，身体、内心以及智力看书的能力，或者是现在很少，不是那么多人看了很厚的书，像我们比如说稍微学一点，就是稍微厚一点的那种的机会有的话，那可能始终能跟下来的人也不多。所以就意思是说，好像没有那么样的，就是说是往往，一说古代的时候，很多人年轻人心里面不够现代就没好玩，不好玩，没意思那种的想法有。那另外一些呢，可能就是主要是就是说是身体上面和各方面、精神方面、心态上面的那些上面的逐渐，就是一讲到，并不是我们说现在是最后的五浊十恶世的这个时代，因为根据佛经的话，现在算和不算，可以算可以不算的都有。现在这个年代，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说也没有烦恼，也不是这样子，都有一样的差不多的烦恼。但是过去时候，就鲜少的，现在群体性的那种的烦恼更多的，因为工业或者更国际化的程度，各种忙碌的那些，本来是为了让我们闲下来的一些发明，使我们变得更忙的那些，也是个人的选择嘛，贪心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在这样的驱策下呢，有很多的原因嘛，所以在这一次说将无浊，转为菩提心了，所以应该把这些不正确确的见解，我们说起烦恼浊、见浊、皆浊、命浊、寿浊这些呢，就是都应该转化这种，就这个转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修行七要，所以窍诀甘露藏指的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是哪里传来的呢？那就是金州法称大师那边传来的，阿底峡尊者传给这个，历代的祖师，一直到恰卡瓦、奇卡瓦这个一西多杰这个上师，就是他们是有这个师承的关系嘛。以前我们学过狼和唐巴尊者呀，他们应该奇卡瓦的大师的那个，我看是不是奇卡瓦大师的上师是狼和唐巴尊者，还是也许我。反正就是他们有这个师承的一些关系吧。以前我们讲过相关的一些内容，好像，所以说现在呢，运用这个方式，当自己在顺境逆境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也应该把这个怎么讲呢？修心的法，不断的运用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是这些就是顺逆逐境变成成佛的这个助缘解脱的这个正因呢，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然后这个后面说，尤其修业行，自重信为因，然后若能亲，若亲苦机会，请调我之教，今死也无憾。所以说，这个说齐克奥，这个大师呢，他之所以对佛法有信心、有兴趣，能够升起信心，种种就是，仰赖当然也是有过去的业的这种，就是自己肯定也是有很向往，现在都有特别喜欢这种的修心的要诀，也很努力的去修持。这个是说往昔的，好像宿世的这个修行的一些缘分，好像得到苏醒了，就是在精神当中，让他对就是佛法呢很有这个信心嘛，很有兴趣，自重信为因嘛，就是自己对这个非常有这个信心的。一提到，因为像上一次我说有钱的有一些上师呢。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讲法的人他自己在修行，所以你在他面前求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嘛，要去很远的路，但是他们也宁愿就是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千里迢迢， 就是我们以前藏语有一种的说法嘛，萨摩隆多曼将正格鲁图的龙这种，就是、说趁着这种黑夜夜色也好，然后白天的时候顶着这个就是云呢、啊、云彩也好，晚上披星戴月这种的意思吧，就是说前去各个地方去求法修行的人呢、啊，也是很多的历史上面，所以那就是这里好像就稍稍的有一点。就是讲到了他的自己的修行的一些这种的状况嘛状态，若能清苦机会，所以在就是降伏我执，克服困难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就很努力的去修持这个教法哦，所以我们刚才说所以应该是说，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修心的这个，因为过去的业，以及今生的种种的这些信心，就是因缘和这样业缘这些信心种种起来以后呢，能够对克服种种的一些困难吧，所以看得很，就是好像举重若轻呢、啊，没有那么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包括有些人的讥讽啊、毁谤啊，过去有些修行者看起来真的也是他们并不是本身就不太那个讲究嘛，所以这样那样的时候呢，别人把他们看成是那种乞丐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然后那这样子就是他最终来讲能够运用这些修行七要的要点呢，透过这些教法呢，就是让就是自力成就的这些圆满。然后能够利他的这些成分呢，就是逐渐的实现，所以真的调伏我执，同时呢，就是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圆满他人的这种的心愿，满足其他人解脱的这种的愿，离苦得乐的这个愿心嘛。所以说，这个传承下来以后呢，就是今生从净咒法尘中间有这些种种的上师，然后就是传到也是乞讨啊。然后各系七考啊，就是，11、12世纪的人的话呢，我们现在21世纪过了1000年，我们也在学习，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1000年以后也有其他人就是静静的学修啊，所以能够圆满二力，所以说他如果能够变成，就是因这个须其卡瓦的这个恩德呢，我们也有这样的圆满的一些教法，也依赖佛陀以及祖师传承上师的这种的教法呢，各须其卡瓦有可以总结出七条这个修心的法，所以那就是说最后这样讲呢，就是说勤调我执教，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调伏我执，然后你应该去好好的去修求修和去就是修正了这个法，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句话说死了也无憾了，就是今死亦无憾，就是现在这些已经修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今天死掉也不会有遗憾，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种的怎么讲呢，是自己的一感慨或者说一种的祈愿，也个人的。就是真正做到了这个今生无憾，所以这么样讲。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修心七要的内容已经圆满了，所以也随喜大家静静的参与修心七要的这个课程。然后我们本来想说明后天大家有时间，因为美国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假期啊之类的话。大家，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修行七要的法，尤其是前面的讲的这个思维空性的部分，和就其他七个要点当中的，就是涵盖的这个，修这十足菩提心的这个法门呢，大家就是刚才已经发愿了，发誓了，所以好好的修一下。今年呢，就是能够深口意。减少作害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增上功德上面再进一步做一些努力。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 赐福无疑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远渡有海，诸有情。花儿达那拉咩格切丹巴达，嗯卡念永拉得金中华当。大家马路走索着就内，你的三爷萨兰国本兄，扎西德罗，这个是修行的开始啊，不是课的结束，这个大家修行的开始。扎西德罗。往头上这样给自己说话，往前伸展大家，双击头皮一边。